很感恩今天大家能够来参加主日聚会，我知道有很多人还在家庭的旅行中，我也很感恩大家在圣诞节的奉献。当我看到在 Lively Hope 的这个数字的时候，真的是很感恩。感恩那些无私奉献的人。随着我们迎来新的一年，我们思考着如何度过这一年。迎接新年并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状况、挑战、关切或需要的解决或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新的视角过不同生活的机会。我今天要问你们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度过这一年？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每个人都可能会想出许多不同但正确的答案。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开始考虑到感恩之心或感激之情。当我们心存感激之时，我们停止抱怨，开始欣赏重视我们拥有或没有的东西，并变得知足。当我们感到满足和幸福时，我们对他人说话更加亲切，并变得更加宽容。如果我们对主心存感激，我们会更爱他，并更多的侍奉他。如果我们对他人心存感激，我们会成为对他们更好的人。当我们失去感激之心时，我们容易烦躁和不快乐。这会改变我们对神、对他人的言行。结果，我们将与他人建立截然不同的关系，这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变化。我希望我们能度过一个感恩的一年。当我开始准备今天敬拜的主题信息时，我的思维开始稍微偏离，但仍然紧紧围绕着感恩之心这个原始思想。我偏离主题心存感激的主要原因是，成为一个心存感激的人不能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简单目标。这不是我们一次努力就能够完成的事情。因为成为这样一个人是要拥有这样一个品格，感恩是一种品格特征。当我们拥有这样的品格，去对所有事物心存感激时，我们就会对凡事感恩。因此，在我与你分享关于成为心存感激之人的想法之前，我将要先简要涉及品格问题。我们无法将感恩之心和态度与发出这种态度的品格分开。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品格，我们可能会把自己展示为心存感激的人，但这种表现将是短暂的。30年前，威廉·贝内特曾担任罗纳德·里根总统的教育部长，他写了一本名为《美德之书：伟大道德故事的珍藏》的书。这本书旨在为年轻人提供道德教育，涵盖了不同的美德，包括自律、同情心、责任心、友谊、努力工作、勇气、毅力、忠诚、诚实和信仰。根据作者的说法，这本书源于与老师们的交流，他们表示难以向不同背景的学生传达共同的道德原则。我需要提醒你，这本书是在30年前写的，从那时起，世界经历了真正的道德革命。 我们看到了自私在企业和私人领域的占主导地位，我们的社会暴力分裂以及制度对我们年轻人品格的破坏性影响。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如果没有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和美德牢固的确立，任何公共政策或计划都注定会失败。然后政治正确出现了，停止了自由的公共辩论，使其成为由分裂和受害者言论主导的战场。世界将继续走自己的路，但基督徒必须回到圣经，并在圣经的智慧和品格的土壤中扎根。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品格塑造是圣经智慧的中心框架和目标，其焦点在于培养我们与感知世界的关系。它架起了以人为中心的品格和以神为中心的品格之间的鸿沟，品格与圣经智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品格影响我们所有的关系和社会经验。让我们想一想一个容易被激怒并变得愤怒的人。箴言14章17节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他易怒的品格愚蠢地破坏了一切。箴言21章19节说，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时期的妇人同住。这样的愤怒品格确实会影响关系吗？是的，箴言22章24节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箴言25章23节说，北风生雨，颤棒人的舌头也生怒容。箴言29章22节说，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所以远离易怒的品格，否则你会被烧伤。同样，怀有感恩之心的品格将使生活完全不同，并带来新的体验。通过了解不感恩的同伴，我们将了解感恩之重要性。请大家打开提摩太后书3章2节。提摩太后书3章2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忘恩负义或不感恩的人，与爱自己、爱钱财、骄傲、傲慢、辱骂、违背父母和不圣洁的人，分享相似的品格特征。也许不感恩是所有其他罪性格特征的根本原因。 品格应该被正确理解，这将它源自希腊语自服一词，最初意指雕刻工具，这个术语已经演变成指代区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某些品质。与品格相关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它与行为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品格是次要的，屈从于行为，然而当代学者认为品格和行为是相互依存的。亨利·詹姆斯曾说，品格是事件的决定，事件是品格的阐述。在文学话语中，品格指的是范例或个人特质的独特集群。特质是相对稳定或持久的个人品质，所以品格也就是那个人的品质。品格特质是表现出在个体方面具有一定一致性程度的属性或谓词。因此品格体现在以某种可以定义的方式行动、感受和思考的倾向上。一般而言，伦理品格指的是个体或社区所拥有的明确的道德品质或特征的总和和范围。你的品格如何？特别是你是一个感恩的人吗？哈维 H. 古斯里在他的著作《感恩作为神学：从以色列的诗篇到教会的圣餐》这本书中说，感恩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特征。基督徒应该感谢神创造并维持世界，以及通过耶稣进行的持续救赎。基督徒被期望应该在私下向神祈祷，并为神所做之事表示感恩。诗篇中展示了个人的感恩祷告，新约中也包括对其他信徒的个人感谢。不感恩被视为对神的拒绝，这将导致进一步的罪恶和最终的审判。最终，基督徒应该在一切事物中以主耶稣的名义感谢父神。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体在基督里的所有生活，无论是在敬拜中、用餐时还是其他时候，都成为表达感恩的机会。感恩是基督徒的品格特质，培养它需要时间和努力，还需要神所赐的感恩。当一个人未能培养感激和感恩的品格时，他将陷入消极情绪、愤怒、猜疑和对神及其周围的人产生苦涩的陷阱，他将难以建立长期的人际关系。 长想要教给孩子们的一课是学会说谢谢。说谢谢是对别人对我们的好意做出的适当回应。可以说，感激之心或感恩态度是一种学到的品质。是一种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品质，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有人认为，教自己对一切事物心存感激太过矫揉造作，他们可能会说，学会说谢谢或学会对一切心怀感激太过律法主义。我坚决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可能会说，我如果没有感觉到感恩，我还要说谢谢吗？是的，你还是要说，你需要去训练自己对事物感恩。我们在特定的时间带婴儿去睡觉，这是为了让他们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我们训练孩子吃均衡的食物，这是为了保持他们的健康。我们去健身房去锻炼身体，是为了身体更加健康。培养我们的心灵心存感恩，并不是律法主义，而是为了建立我们的品格而必须做的事情。首先献神献上感恩，甚至于犹太和圣经宗教之中，每天和特殊的日子都会以感恩和赞美的祷告来称颂神。祝福这个词在圣经原文中和赞美感恩这个词有相同的词根，所以经常祝福这个词在我们的 KJV 经文中翻译的是赞美和感恩。根据拉比传统，这是由会堂的创始人以斯拉时代的120位长老制定的，就是在每天和特殊的日子以赞美和祷告来称颂神。在先祖士师王国的时代，有时会以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形式表达感恩。诗篇中的诗人也会以同样的形式来表达感恩。在以斯拉的时代，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是公共礼拜的宣召，会众都会以阿们来回应每一次的赞美。或者会众也会在赞美神的短歌、诗篇和赞美诗的结尾回应阿们。从那时起，祝福或祝祷成为礼拜中每个感恩的通用名称。 感恩以念诵诗码的方式开启清晨。诗码也就是在《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中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他们每天通过每天感恩神，通过念诵诗码的方式来开启清晨，然后说创造光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来感恩白天的光，晚上再念诵诗码，然后说带来黄昏的主是应当称颂的，并赐我们安息。在安息日或圣日，人们向主献上感恩的祈祷。以斯拉在宣读律法书之前会称颂神，会众会应声说阿们阿们，因此这在圣殿和会堂中都成为惯例，即在宣读律法书之前叫会众要称颂耶和华，宣读毕后要称颂赐律法的主，之后会众以阿们回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读完圣经经文后，我们会说阿们。在宣读先知书时，也要称颂神，这是对先知书所给予的安慰和弥赛亚的盼望的感恩。同样，在新月和圣日宣读赞美诗。诗篇113到118篇之前和之后也会称颂神。第二，在吃饭前赞美神可以追溯到非常古老的时期。维歇饭祷告是有一个非常老的历史，早在撒马尔祭的时代，人们不会在为祭物祝福之前吃祭物，参考撒马尔祭上9章13节。请大家打开生命记8章10节，生命记8章10节，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阿们。拉比解释，这是为食物祝福，即包括进餐前的感恩祷告和餐后的三重祝祷。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14章19节、15章36节、26章26节，以及使徒行传27章35节等经文中找到类似的例子。以下是犹太人重视在进餐前祝福的一些例子。看见你吃饭前不洗手也不祝福，你应该是个外邦人吧。文士和法利赛人指责耶稣没有责备他的门徒不洗手就吃饭。马可福音7章3节说，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祝福和洗手是正确的进餐礼仪所要求的，凡是不祝福便吃喝或以感官享受的人，是对神犯下了一种亵渎的窃取罪。 前的祝福和饭后的感谢在犹太教中非常重要。这个感恩的祷告包括称颂你耶和华，你喂养一切活物，并以称颂你耶和华为了土地和他的食物。来结束。利未书按照诗篇24章一节所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但在为其祝福分别为圣后，就成为人享用的特权。正如诗篇115章16节所说，根据米舍拿饭前的标准祷告，以称颂你耶和华我们的神宇宙之王开始，祈祷的人然后承认神主宰所祝福的一切，无论是水果、葡萄酒、蔬菜还是面包。巴比伦塔穆德禁止任何人在没有为感谢神之前享受世上的乐趣。巴比伦塔穆德认为这种感谢是一种感恩的方式，因为只能通过神的恩惠和慈爱，人才能够享受乐趣。第三，我们必须为在生活中所经历神圣的良善感恩。诗篇107篇被拉比传统正确理解为指四种从神那里得到好处的感恩。我也鼓励大家今晚回到家中自己来阅读诗篇107篇，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所表达的四种向神感恩的境遇。第一种是为逃脱穿越沙漠的旅途的危险，或者是为从监狱中解救出来，或为从重病中康复，或为在海上的危险中安然无恙。凡有这些经历的人都受邀在礼拜中向耶和华感恩。这也是我们在31号那一天晚上 Watch Night Service 所做的向神感恩分享我们感恩的见证。由此发展出另一种感恩，将恩惠赐给不配得的主是应当称颂的。人在脱离危险后会在犹太教堂里背诵这个祝祷。会众会回应说，那将一切美善赐予你的，愿他继续赐你美善，阿们。当然，每一次奇迹般的逃脱或其他令人喜悦的经历都引发了另一种祝祷。事实上，许多诗篇都是这种感恩的流露，包括诗篇22章25节、60章10节、103篇1到5节。然而，不仅是喜悦的经历，即使是严峻的考验，也促使圣徒们献上感恩。正如约伯的情况，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这一点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很困难，因为我们容易在这些顺利的好的情境下感恩，但是当我们生病或者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记得神，向神感恩。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我们应该感恩的方式，称颂耶和华的名。第四，神的儿女们必须为每一个神圣的保护和帮助感恩。当在罪恶诱惑或试炼中得胜时，我们要献上感恩。当我们得到公义的审判时，我们可以感恩神。请您隐秘的事的真理的审判官是应当称颂的。当我们经历了一次来自神的奇迹般的帮助时，我们有机会感恩。例如摩西的岳父叶太罗惊叹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同样，当我们回想神奇妙的拯救时，我们会起身感谢主。以诺书中有一段具有启示意义的经文，以诺每次看到大自然的神迹时，都要称颂荣耀的主，以他创造了伟大而光荣的神迹，他将神迹显示给天使和人看到，他们都要赞美神的伟大作为，永远的祝福荣耀的耶和华直到永远，并且永远为他称颂，这是对神的主权和荣耀的承认。第五，有许多日常的感恩祷告，在晚上入睡前，我们祷告并表示感谢。诗篇13:3说，耶和华我的神呐，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我们承认神使我眼睛睡觉，容我的眼目打盹。因此我们带着感恩的心祷告，愿你的旨意，主啊，使我安然躺下，又使我平安起来。愿我的思想、噩梦和邪恶的想象都不困扰我。但愿我的床在你面前是洁净的。从一夜的睡眠中醒来后，我们感恩早晨能够睁开双眼，坐起来活动四肢，更衣、站立、迈步行走、穿鞋、洗脸、吃饭、有嗅觉和工作。很多年轻人可能不太理解，能够坐起来、穿衣服、站立、行走，其实是一些很感恩的事情。所有的这些我们能够做的事情都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创造。我的主，你创造我，将气息吹入我的体内，使我成为有灵的活人，并眷顾保全我的灵。终有一天将灵从我身上取走，并在此后归还给我。只要灵在我里面，我要感谢你，耶和华我的神，万物的主，万灵的主。我们看到自然现象，向神感恩。我们感谢神，因为看到闪电、流星、高山、辽阔的沙漠、美丽的天空，听到雷声和潮水声，目睹显示神力量的地震或飓风，看到大海，看到春天初次绽放的花朵，看到美丽的人、树木或动物，看到彩虹。 次见到一位因工作、结婚或患病原因而分离一年的朋友表示感恩，见到杰出的学者或贤人，见到国家统治者，或者见到逃过危险的人，我们感谢主，当他将亲人带入他永恒的国度，使罪人悔改，为使人摆脱偶像崇拜。我们为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健康和力量、救赎、罪恶的宽恕、疾病、考验、残疾、苦难、痛苦和眼泪、幸福、喜悦、蒙应允的祷告，神奇，奇妙而又无法理解的眷顾，以及一切向神感恩。我们如何在那些疾病、苦难、痛苦中向神感恩呢？我们感恩的不是痛苦、苦难、疾病本身，而是我们感恩神在这一切事上都主宰，都有主权，而且他从不犯错。而且神是好的，神也是爱我们的父，我们为着神来感恩。第三点，我们学习圣经中的感恩。首先有三个重要的时刻我们应该心存感恩。第一，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时，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诗篇100篇四章书四节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阿们。这里有两个与谢谢相关的词，称谢和感恩。第一个词称谢，可能意味着赞美、感恩或感谢。第二个词，感谢也意味着赞美或称颂。尽管它们是不同的希伯来词，但在其实是一本中使用了同一个希腊词。在希腊语中，这是一个现在时中间语态祈使语的祈使句的词，这意味着向主献上感恩是一个需要我们持续顺服的命令。当我们卖主时，我们失去了感恩的心。请大家一起读罗马书1章21节。罗马书1章21节。说道，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阿们。希腊文中感谢的词是与我们在诗篇100篇四章中找到的不同的词，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熟悉的词。 希腊词 Eucharis 圣餐仪式即由此衍生，它的意思是感激，存感恩的心。存感恩的心是我们对神信心和忠心的表现。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时，我们必须是感恩的人。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我希望在我们的会众之间，我们在彼此的交通谈话时，我们可以使用更多感恩的词汇，让我们为彼此感恩，来为我们的教会感恩。我之前有说，如果你不喜欢我们的教会，或者是不喜欢我们的牧师，我鼓励你去找一个更加适合你的教会。从 Hope Church 再到另外一个有相同信仰背景的教会，这并不是犯罪。很多时候人们离开教会是心里存了苦毒和不满，但我希望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子想要离开教会的想法，你做了你的决定，我会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颗感恩的心。其次，旧约中有两个希伯来词汇用于表示感谢。它的第一个词是亚达，称谢这个词在旧约中出现了114次，它被翻译为称谢、赞美和承认。其余的出现方式也类似，正如你所能想象的，它主要出现在诗篇中。第二个词是 toda， 它是第一个词 yada 的名词形式，这是献上感恩或感恩的行为，通常是对神的感谢，通常与神的供给、拯救和神的品格有关，在圣经中通常与进餐和敬拜联系在一起。 念与祝福的经文密切相关，例如《生命记》8:10。虽然创世纪中很少有个人向神献上感恩的证据，但到了利未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在祭祀制度中设立了感恩祭，感恩在诗篇中占有重要地位，即在个人层面也在公共层面。第四，在新约中，感恩与恩典的概念紧密相连，与感谢相关的大多数希腊词汇在语义上都有关联，包括感激、感谢、形容词感恩的和动词感谢、感激。新约中的人们在敬拜中向神献上感恩，在个人祈祷中以及在用餐时，保罗的著作中到处都有感恩的表达，例如腓立比书1:3-8。在新约中，感恩往往是对耶稣救赎工作的回应。路加福音24:30等经文表明，感恩在基督徒的餐桌上占有重要地位。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第五，新约记录了耶稣在几个场合向神献上感恩的事例。例如，在反思那些接受他和那些拒绝他的人，耶稣感谢神将他的计划向智慧人隐藏，而向小孩子显明。参考马太福音11:25和路加福音10:21。同样，在使拉撒路复活之前，耶稣感谢神垂听他的祷告。耶稣献上感恩的最显著的记载是在他给人吃饱的神迹，比如说5饼2鱼，还有在最后的晚餐中，耶稣在用餐时以一家之主的身份为饼祝福，为杯祝谢。这些记载中交替使用了感谢和祝福这两个动词。在哥罗多前书11:23-25中，使徒保罗证实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并且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这可能也是为杯祝谢。关于耶稣用饼和鱼喂饱众人，在每一个福音书都提到他在行神迹之前都祝谢祝福。尽管这些记载中使用的两个希腊术语略有不同的含义，一个是感谢答谢，一个是赐下祝福好处， 但这两个词经常交替使用，这个观念是耶稣是在感谢神是供应者，而不是祈求赐下更多的食物。基督徒的品格必须以感恩之心为特征。与基督徒品格的其他方面一样，感恩的精神必须在我们的内心中得到培养和滋养，这也意味着感恩的精神必须主导我们所有的思想和行为，从而进一步改善我们的品格和与他人的关系，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这也意味着感恩的精神必须主导我们所有的思想和行为，从而进一步改善我们的品格和与他人的关系，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丈夫应该说，向妻子说感谢。家长对孩子说感谢，孩子对家长说感谢。我们向我们的同事、邻居说感谢，这会改变我们和人与他人的关系。通过对一切事物的感恩，包括睡觉、醒来、行走、工作、进食、视觉、欣赏自然，甚至是痛苦、考验乃至悲剧，我们能够感谢神的大能和智慧，并最终更加亲近神。这必然会影响我们与家人、朋友、邻居和社区居民等其他人的关系。神命令他的子民始终为一切事物感谢神，顺从这一命令，凡事感恩，我们不仅荣耀了神，而且使我们受益于更加幸福、更加光明的生活。让我们对主日学的老师表达感恩，我们对带领敬拜的人的服侍者表达感恩，让我们对在kitchen 中服侍的人感恩。我们为圣经学习的组长们感恩，他们为这些做了很多的准备。为那些打扫教堂的人感恩。 为那些来制作 Lively Hope 的团队感恩。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来向神感恩。如果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会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感受到有一个更加愉快、更加喜乐的一年。让我们一同来向神祷告。